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很高兴这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蒙主耶稣的救赎非常宝贵。有人这么说，路走对了，人生就精彩。我们看到彼得以前是捕鱼的，后来主耶稣在他身上显了神迹，他本来捕不到鱼，却按照主耶稣的指示捕了满满的鱼。所以当有一些人半途而废要离开主耶稣，彼得问主耶稣问彼得说，你们是也要跟他们一起离开呢？彼得讲了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彼得人生的路走对了，彼得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精彩。当我们明白道理，我们做的事情对了，我们的心情就愉快，就有喜乐。就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引导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认识的这个活水的道理。他知道耶稣不是一般人，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这个妇人很高兴的就放下取水的这个工作，到处去宣扬主耶稣，他很高兴。当然主耶稣也很高兴啊，那时候主耶稣还没吃饭了，门徒买了东西回来，给他吃，他说我已经饱了。耶稣还没吃饭，怎么说他饱了？因为他太高兴了，看到这个可怜的妇人竟然能够接纳这个活水的道理，这个救恩。所以主耶稣做对的事情，当然心里就高兴了。所以很感谢神，今天蒙主耶稣的拣选，我们人生的路是走对了。我相信我们人生是精彩的，我们也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只要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事情做对了，我们天天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但是信仰本身是一种征战，不管到哪个地方去，哪个世代，我们都很清楚明白，这个世界是被魔鬼所掌握，他不愿意人来认识神，到处破坏。在保罗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得到保罗三次的布道旅行，每一次出去就是魔鬼的阻挡，甚至于第一次最后他到了路斯德的地方，竟然被人用石头活活要把他打死，主要是保守，让他似乎从死里又活过来一样。第二次的布道旅行也是一样，受到犹太人的追杀，一直到第三次布道旅行，这三次的布道旅行都充满着危险。最后保罗呢被送到罗马去，在罗马那边待关了两三年了。那么他在被关禁当中，他一样的传福音，在监牢里头一样的来吸引很多罗马兵竟然信了主。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当然是主的恩典。但是他被关在罗马的那段时间，谁来帮他来脱离这个险境呢？主耶稣借着路加写了两封信，一封就是路加福音，在介绍 耶稣的生平。路加福音的写法跟马太马可路马太马可也是不一样的，非常平民化的啊。那这个就是要来让当代的那些做官的人来认识保罗所传的耶稣是怎么样一个耶稣，是能够让世人得到平安、得到福气的。所以《路加福音》就开始写了那个提亚菲罗大人，这个人的名字竟然是爱神的人，但他的名字叫提亚菲罗。啊，这个大人呢、啊，他来介绍那介绍这耶稣，让当代做官的人知道耶稣是谁啊。写的路加福音还不够，他又把保罗他三次的布道旅行所做的一切、所行的神迹、所讲的道理，把它写下来。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也是提名说要给提亚菲罗大人，让这些罗马的做官的认识耶稣。保罗不是一个坏人啊，保罗是在传讲耶稣得救的福音。可能也因为这两封的信，让保罗有机会从监牢里头出来了。保罗出监之后，他马不停蹄的，他从罗马可能到了马其顿，马其顿就是现在雅典希腊的北边的地方。他在那马其顿的地方还在惦念着以弗所教会，他特别安排了提摩太去那边牧养。但是他也知道一个年轻的传道要面对这么复杂的环境真的是很不容易。假如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以弗所的地方充满着偶像崇拜，尤其他们崇拜一个雅底弥的女神啊，这个是以弗所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偶像。除了这个以外，有行邪术的，有算命的啊，还有那些犹太人的逼迫。那不止如此，罗马政府那时候看到基督教大大的发展，他们心中有点畏惧，所以也不断的来逼迫基督徒，尤其犹太人要来控告保罗。只要控告说啊，保罗传了跟犹太教不一样的道理，大概这些罗马政府听不懂，所以他干脆就控告保罗啊，保罗就是传另外一个王啊，耶稣另外一个王，要来对抗我们罗马皇帝。所以导致于教会也面临到政治上的逼迫。所以在那种的处境里头，当然保罗啊也是很担心啊，这个教会啊会受到外界这些压力的影响啊，一方面也来提醒提摩太要怎么样好好来牧养啊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对于我们教会的生活实在是很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们面对异端，面对跟我们意见不同的，要怎么办呢？一开始保罗给我们的印象要为主打这个属灵美好的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爱。只有爱心才能够打胜这场的美仗。接着他也提醒提摩太要重视信徒的祷告， 让圣灵的风把它吹起来。哦，这股风，圣灵的风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第三章谈到了长职的侍奉，长职要以仆人的态度来侍奉教会，效法耶稣基督，在世上成为奴仆的样式，把福音传开。第四章里头就谈到了传道人本身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操练敬虔，要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操练敬虔。敬虔简单的说，要怎么样尊神为大，这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到了第五章告诉我们牧会的原则，就是教会要家庭化，家庭要基督化，然后教会对于那些软弱的肢体要有怜悯的心，对于不法的人要有公义啊，来处理这些不法的人。到了第六章，保罗面对那当时的社会有奴隶制度，那些当奴隶的受到很大的欺压，我们的信徒当中当时的信徒也是有一些当奴隶的，保罗鼓励他们不要担心，虽然是奴隶是能够有影响力的，当然在当时的信徒也有很多是有钱人，他也鼓励这些有钱人如何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让福音的神的福音能够广传在这个社会上面。所以提摩太前书对我们来讲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很多的提醒，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们第一章就谈到爱的嘱咐，就爱的吩咐啊，这个就是打这场美仗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方法。那保罗在一开始他就有一种呢使命的自觉，所以在问候书信一开始在问候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看他的问候语到底充满了什么内涵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啊，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里一开始保罗所写的说是奉我们救主神，谁是救主？一般我们都认为救主就耶稣啊，但他这里没有讲救主耶稣，没有，他故意讲救主神，神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保罗他要这样讲呢？因为保罗以前还没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总认为他的神就是旧约的耶和华，他不知道这位神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叫做耶稣了。所以当他被神的荣光照耀以后眼瞎了，然后跌倒在地，听到主耶稣出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这时候扫罗才体会到天上的神在跟他讲话了，他就问主啊你是谁？这个主就旧约的这位神啊，所以在旧约时代称呼神也叫做主。我主啊你是谁啊？主耶稣直接跟他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时候保罗才恍然大悟，原来旧约这位神就是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他整个观念扭转过来，以前是逼迫信耶稣的， 现在完全扭转过来。那这个就是保罗一个信仰的转变。那保罗不止这样信仰的转变，他也深深体会到，在腓立比书里头他讲，以前呢，他自称为他是热心律法的，啊，他是有学问的，有地位的，但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他把这一切都看作粪土，唯有耶稣基督才是至宝。所以这个是他在这里讲，我们救主神啊，这些话让我们明白他信仰的大大的转变，也让我们明白这个就信仰很重要的这个真理。接着他又说，这个救主神和我们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他说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他自己体验到了耶稣基督在今生是他的盼望，所以他看到世上很多可怜人被魔鬼附着，没有希望了，但是因着主，他把鬼赶出去了，救了这个女人。所以保罗他知道耶稣是现代人的盼望，耶稣他也是我们将来永生的盼望。所以他这里特别强调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然后他说，奉耶稣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命，就是神还有耶稣基督命令他做什么啊，我们下一句话就讲他是当使徒的啊，所以他很清楚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来当使徒。而他当使徒呢，主耶稣还特别告诉他，你不要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你的同胞不会相信的，你必须要仰望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他在加拉太书里头也特别提到，我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虽然主耶稣要他的目标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他不忘记他的同胞，他知道他以前的仆徒既然逼迫信耶稣的人他不懂，现在他懂了，他也很着急，我那么多的同胞都跟我一样在这样的逼迫信耶稣的人，这是不对的，这是被魔鬼利用的啊！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要来把这些福音不但传给外邦人，也传给啊他的啊这个同胞。那这个使徒的职分不是一般人说我要当使徒就当使徒，我们看到他这里所说的，他这个使徒是受神托付的啊，不是说自己想要当使徒就当使徒啊。所以有些人就在从这一点呢要抓他的毛病，说你这个根本不是使徒嘛，你这个是假使徒。保罗也不客气的跟他们讲，我这个当使徒的不是说有名望的人支持我我才是使徒，也不是说许多人来肯定我我才是使徒，不是的，我这个使徒的职分直接从神来呼召我。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就知道主耶稣直接指定他命令他托付他的这个使徒的任务啊，所以这个使徒啊，这个身份是极其的宝贵。我们今天在教会，我们也是期待说，我们的这个职分是从教会所托付的。而这个使徒就如同什么呢？啊，在下面那句话说是他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基督，各位知道，基督叫君王啊，他是一个君王的。使徒就是大使啊，大使。一般来讲，能够成为一个 很强，这强的国家的大使不容易啊。我们一位信徒啊，他现在是当美国的大使，他也是被调到德国啦，调到菲律宾啦，调到中国啦。好，我们一位弟兄，他是美国大使，他学问很高啊，他被选为大使，所以一般世上的大使都是相当有学问、有地位、有智慧的。但是基督耶稣的大使呢，跟世上不一样。做神的工，不是靠世上的智慧、地位、名利。主耶稣的大使是靠什么？靠属灵的智慧。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承担起这个大使的职分。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啊，被那些罗马的官、那军官怎么说呢？这些无邪的小民，竟然大胆来传扬耶稣。彼得被称为无学的小民，没有什么学问呢，怎么竟然传起耶稣来了？从这里就让我们知道，彼得他虽然没有世上高深的学问，但是他是有属灵的权柄，讲话有神的智慧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显出神的作为，他讲的道理感动人的心。所以属灵的大使跟属世的大使是完全不一样的，难怪我们看西方社会啊，对于传道人的尊重超过一切世上的各种的职业、各种的头衔所以我们像我们传道人被差派到美国啦，到加拿大啦，到澳洲都要办那个移民签证，要成为当地的公民办移民签证，譬如是在美国要办不容易啊，要排队啊。但是我们传道人是传道的身份，所以在提出移民这个签证的时候，是第一优先通过，不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在西方社会，把传道人职分看作是最重要、最尊贵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这个传道者的使命，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般国家的使徒只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但是我们神的大使呢，不但能够促进国与国的和平，最重要的是跟神的国和好，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属灵的事情那种的尊贵性超过属世的一切的事情。那我们再看到第二节，这里提到保罗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这里虽然谈到简单的两个字写信，保罗在当时他虽然出监牢了，关心教会的牧养，当时不像我们现在通信方便，要用写信来表达他的关切那这个写信就是一种沟通厘清一些误解那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我们现在的沟通方式很多的，但我们也还是要注重沟通，透过沟通我们应该要追求主里的合一。所以在教会里面难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假如以真理无关、以得救无关的，我们要包容，不要互相批评所以在沟通的时候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不但如此，这个我们关心教会还要沟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真理这个根基扎稳。所以我们要在关心的是关心我们的家庭信仰怎么建立，教会这个信仰要怎么样得到造就 还有在社会上怎么样为主来发光，啊，这些也是我们彼此沟通的时候一个重点啊。啊，有了这样的啊沟通，那我们才有办法把福音往外传出去了。啊，那在这里还特别谈到提摩太跟他的关系。啊，他把提摩太称作是我的真儿子，这个就让我们了解了这个真儿子跟属肉的关系的儿子不太一样。属肉的就是有血统关系的儿女啊，不一定都能够相处得很好，因为不是用真理做基础。但是我们属灵的儿女虽然没有血统关系，但是我们这个关系却比是有血统关系那些啊亲情来得坚固。为什么？因为是大家因着信主，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啊，那得到主耶稣生命的更新，我们也了解教会就是以主作为中心啊，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教会要追求到主内一家，主内的合一啊。所以从保罗他这样的来传达这个信息，说他跟提摩太关系就是这个属灵的亲情的关系啊，这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然后呢他又提到说为他代祷，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到您啊。这个讲好像很简单，事实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地方让我们啊可以明白哈，这个恩惠怜悯若不是我们拥有正确的信仰，哪里会有恩惠怜悯平安呢？不可能有的啊。所以就好像啊保罗自己也讲，我是不配得到主的恩典啊，我以前是逼迫主的啊，但是主耶稣啊恩待我啊，这来拣选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惠是从主跟父神那边来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派也是信耶稣啊，你想想看他们有恩惠吗？信仰不对就得不到恩惠的啊，信仰对了你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恩惠。保罗以前信仰不对啊，所以他等于是做魔鬼的奴隶啊，奴才，他得不到恩惠的啊。后来他信仰正确了，他才领受了啊这个恩惠。所以这个恩惠不是钱买得到的啊，这个恩惠是神给那些不配的人给他的啊，这个恩典啊。那再来就是我们谈到这个怜悯，怜悯就是对于落在苦难患难当中的人，他非常的无助。所以我们常常说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处在这个极大的病痛当中危险当中啊，我们都求神啊怜悯啊这个弟兄姐妹，能够保守他，能够看顾他啊。但是要得到神的怜悯要记住，我们不能够只说求神怜悯，我们要跟当事人讲，我们为你求神怜悯，那你怎么配得怜悯呢？要配得怜悯一定要怎么样？要认罪悔改。没有认罪悔改，神的怜悯是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税吏祷告的时候，他很谦卑向父神祷告，父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有悔改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了，你看这个税吏的祷告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益啊，意思说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法利赛人祷告是没有功效的，法利赛人祷告是自义，不懂得认罪悔改啊。所以这个怜悯啊不是单单嘴巴讲啊，神啊你怜悯我们，不是，我们还要告诉当事人我们有什么过错，要认罪悔改 求神怜悯我们，那这个怜悯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再来就是说啊，这谈到平安啊，那个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平安？我们没有犯罪才有平安，犯了罪就没有平安。所以我们事情做错了，你说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不但没有平安，更啊没有喜乐。所以我们做对事情，不犯罪啊，才有真正的平安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记住，在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不要批评啊。那这样子，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恩惠，给我们怜悯，平安就临到我们。那在这里这句话后面说，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你们啊，这个恩惠怜悯平安是从神来的。可是这神呢，眼睛我们看不到啊，实在不可能看到，那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现在又坐在神的右边了。所以我们就啊可以明白哈，这个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就是恩惠平安是从那边来的。好，那我们就谈到第三节开始哈，谈到这个啊，保罗来提醒提摩太，当代有各种的异端啊，要怎么样来防止这个异端，然后引导人找到正确的信仰啊，这是啊非常的重要。现在很多的教派啊，我刚刚说过，他们找不到得救的路啊，他们走在这个异端的啊这个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就要找机会跟他们来接触啊，让他们明白得救道路怎么走啊。在不久之前啊，有一个外教会的一个电子报的记者啊，找到我们总会，说我们要介绍真耶稣教会可以吗？我们当然说当然可以啊，啊，那他也很高兴，拿了我们的资料，原原本本的就把它登出来，一字不改，啊，那他们这电子报看的人很多，就调查说那一个礼拜看我们这则信息的这些人啊，是排最多的，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很多人不了解我们教会，所以我们要走出去，跟那些没有找到得救正路的人，让他们明白真教会所传的道理是什么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在大陆啊，有一群那个外教会的神学生，他们也是渴慕真理的，幸好我们有一位弟兄，是他们的同学，把我们真道传给他们，他们一听到真教会所领受的圣灵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好奇查考，结果他们得到更正，那么就找到这个得救的道路了。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以前也是那个迷信的拜偶像的，后来信了主以后，他们找到了这个得救的道路。我听到一位弟兄讲说，我们找到这得救的道路，照神的话去做啊，特别提到他说守安息日 啊，有些人认为说哇，我守安息日就丧失很多赚钱的机会，他说不会的，我守了安息日以后稳赚不赔啊，绝对不会亏损的，稳赚不赔。意思说我们叫主的道，照主的道理去做，我们一定得到神大大的祝福，超过你自己用你的方式啊，想要努力去赚钱啊。所以这个就是体验到得救正路的人，他才会有这样深深的感受。所以在这个第三节这里呢，保罗就这样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啊，劝你仍然留在以弗所。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说的，保罗在罗马被关监之后，然后第一次得到释放，他就赶快去马其顿，要兼顾那边的教会，啊，尤其那个腓立比、 帖撒罗尼迦曾经遭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他又担心以弗所也是一样啊，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的地方，所以他安排这个提摩太到这个以弗所的地方，以弗所的教会去做牧养。所以他在这个第三节哈，他在这里说到，你要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那几个人是哪些人？传异教的人，也就是制造麻烦的、制造异端的、制造是非的，这个是影响人生命的得救啊！啊，那当时到底有什么异端呢？就是这些主张立法主义的人，他们认为啊，一定要行立法才能够得救，不是单单受洗啊才能够得救，所以他认为说要行立法。其实他们这行立法的人根本不了解立法的精义，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得不到圣灵的引导啊，不了解立法的精义是什么啊，所以呢像这些行立法的人其实行不出立法，不但自己行不出来，反而到处攻击批评辱骂。就好像加拉太教会本来那些信徒啊是很顺服的，后来这些立法主义者去传播了割礼的道理啊，然后煽动他们反对保罗啊，那么这信徒很快就变了质了，那开始是批评攻击辱骂啊，这个就是异端的后果。另外还有一种当时的一个哲学思想叫做诺斯底，诺斯底这个思想呢，他主张是什么？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那各位想想看啊，当然我们人本来就是带着罪来到世界，那无话说，但是主耶稣呢，他是道成肉身，成肉身啊，他们也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众人当中比较好的人，他也是恶的，因为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那这个物质是恶的这个层次要能如何达到善的层次呢？达到灵的层次呢，他们是要透过无数的天使，他们也提到靠近物质的天使是坏的，一直到天上那个灵界的天使才是好的。那要怎么透过这样的天使呢？他们有一种叫做那个属灵奥秘的知识，他说要来追求这个属灵奥秘的知识。怎么去追求？就好像现在的新世纪运动用冥想观想用人为的方式，其实这个是邪灵的工作，用邪灵的工作啊，想要得到什么高深神秘的知识。他们不认为说耶稣能够救赎世人啊，所以他们的救赎方法就是自力救济，自己就可以救赎自己啊。所以那个叫我们看到新世纪运动，像这个时代就有很多人相信这个新世纪的这个道理了啊。比如说一个人做错了啊，那然后呢啊，比如跟太太离婚了啊，离婚之后又觉得很难过啊，啊难过怎么办？新世纪老师跟他讲，你自己可以爆发你潜在的能力，是非由你自己定啊，你就能够解决内心的愧疚。这是他们理论啊，这是邪灵的工作啊，事实上不可能啊，人怎么能够靠自己自救呢？不可能。所以诺斯底的思想就这样的一个思想啊。那第四节这里啊也提到啊，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跟无穷的家谱。简单的说，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没有真理的根基。像犹太人当中有一个教派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神迹，不相信灵界的事情。你看这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人不相信，这些都没有真理的根基。那再来就是谈到无穷的家谱啊，像犹太人呢、啊、很会 很重视说我是属于哪个支派啊，这个啊啊这个亚伦支派的啊，利未支派的啊，那哪一个支派？像保罗啊，你看保罗还没信主以前呢、啊，他就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以他这个十二个支派里头的一个支派的啊这个名分来夸口啊。其实夸口这种人的这个背景，人的这个啊出身，没有什么意义的。今天得救不是靠说我是哪个支派我就能够得救啊，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很遗憾哈、啊，在我们大陆啊，我们那个魏保罗的后代，他们就在道理上偏了，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这个魏保罗，我们这个家族传的才是正统的啊，所以要信他们这个家族信的啊，所以他们就说他是创办人。其实人怎么可以说创办人呢？神才是创办人啊，是神救我们，不是魏保罗救我们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人的无知了哦。那再来就是说，这些事都只会生了辩论啊，没有圣经根据啊。比如说一些教派会告诉我们，我们是靠耶稣得救啊，不是靠教会得救，所以我们不要混教派。现在在大陆哈、啊，大陆现在因为被政府统治管制嘛，所以他们有一个三支爱国会啊，那他们就是集合各个教派在一起聚会啊。那我也跟他们接触过，他也跟我讲说哎，你不要分什么教派，要怎么样，要那个纯义求同啊，你们这些是要守安息日，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要要求我们也去守安息日，不同的就放在旁边，我们追求一样的就好。因为他认为啊，我们是靠耶稣得救嘛，不是靠教派得救，他们是有这样的这个论调，这个合乎真理吗？绝对是找不到真理的根据啊。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教派也是这么想啊，所以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不用再跟他谈论了，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在这里说，这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上得到啊这个支持，得到建立啊。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五节哈，这就谈到那这个如何来更正异端呢啊。在这里第五节那谈到的爱心，爱心就是更正异端最好的方法。所以这里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命令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吩咐嘱咐，意思一样，就是保罗所吩咐的这一切的总结啊，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这里告诉我保罗说，我们要做任何事情不要脱离这个爱。爱哪里来？爱是从耶稣来的。怎么爱呢？爱就是耶稣舍命流血赎罪救我们，这就是爱了。你说世界上有没有人替我们舍命赎罪呢？没有，只有耶稣啊。所以有这种舍命之爱、赎罪之爱才是真正的爱。世界上很多爱，夫妻之爱、朋友之爱啊、亲情之爱，假如没有这个真理之爱，这些爱都会变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掌握了耶稣舍己赎罪的爱，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了，爱是从清洁的心生出来的啊。爱从清洁的心什么意思？清洁就没有犯罪，没有玷污嘛，圣洁啊。那怎么叫圣洁？你所做的照神的话去做，那当然就是不会去犯罪。所以这个清洁的心是到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爱是从这清洁的心，就是我们都坚守真理，那对我们自己来讲啊，我们就得到造就了。就好像这个约瑟啊，他坚守真理，不敢跟主人的太太淫乱，这就清洁的心。这样就是照顾了你自己，不但照顾自己，还要帮助别人找到这个真理啊，过着清洁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 像圣经里头很多信徒，比如百基拉、亚基拉，他们引导亚波罗是用真理去引导的。那有一位医生哈，他问我啊，我现在面临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呐，要不要怎么办？啊，要怎么样来突破？我跟他讲的很简单了，就是你所做的能够合乎神的旨意，神就会帮助你的突破，就这么简单。哦，所以这个清洁的心的意思是说，你坚守神的道理去做，这样就对了。啊，那再来就是无愧的良心。无愧这个良心就是懂得分辨是非，不但懂得分辨是非，你又能够把它行出来。啊，假如说明知而不行，良心就有亏损了。啊，就好像我们看到过去有人在揭发一些卖黑心油的，他知道哇，这个黑心油吃的人一定会生病，会死掉了。你知道了，你自己不敢吃，那你要告诉大家也不要吃啊。你不敢讲，你就没有良心了。知道不敢讲，没有良心。哦，你敢讲，你就有良心。哦，同样的道理，我们得到这个真理，我们不敢去传，我们就没有良心了。哦，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没有信主，他落在苦难当中，你不敢跟他介绍耶稣，那你就是没有良心了。哦，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就是说，知道我们要去做，啊，这就无愧的良心。再来就是无畏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勇敢的啊，要去传福音，要去告诉大家怎么样做啊，你才能够啊脱离这个困境，脱离险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魔鬼经常会阻挡，会攻击啊。这个时候呢，你敢再去传吗？啊，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了那个要举发黑心油那一个人啊，要去跟警察报案，可要担心我报案，对方对我不利，我怎么办？后来朋友跟他讲，我会帮你的，哦，我们很多人会帮你，你不用怕。哦，他有人帮助他，他才大胆才去举发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魔鬼要攻击，要害我们，我们也会妥协，会害怕。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靠主耶稣。我们都靠主耶稣的话，啊，我们就能够大胆的啊去举发。这就是无畏的信心。好像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啊，他在传一个女基督，用淫乱、贪财、骄傲来迷惑人。我们知道这个不对啊，勇敢的去举发，啊，不怕他的威胁攻击，啊，这才是真正的爱心。所以从这些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更正异端啊，很重要，就是爱心。后面所讲的啊，我看它有两个重点啊。这里谈到异端的特色，异端特色其实魔鬼的工作嘛，魔鬼的工作本来有三个啊，就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和肉体的情欲。这三个手段当中，魔鬼最常利用就是让人骄傲啊，骄傲。所以第六节又就谈到偏离这些，偏离什么？偏离爱心，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一种骄傲。在第七节说，想要做律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是什么，这是骄傲，不懂，偏偏以为他懂，啊，那后来后面八节到十节呢，就讲到律法是好的，啊，要怎么样认识律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啊大概这个啊讲义稍微看一下哈，那再来第十节以后呢，十二节以后。保罗用他亲身的经验，十二节到十七节讲什么？讲保罗他以前是传异端的，是逼迫信耶稣的，主耶稣怎么爱他，怜悯他，那然后怜悯他以后施恩给他，那最后他自己也感受到啊主耶稣的爱格外的丰盛， 让他有信心有爱心，能够来服侍主啊。所以他立志啊，要把主的爱啊把他带出来。世界上很多的罪人靠着主的爱能够把他变成好人，就好像主耶稣对待他，他是一个坏人罪魁，主耶稣呢可以让他变成一个好人哈。那到了这个18节到20节呢，这里是谈到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啊，你要负起这个更正异端的工作啊。那一样的方法呢，19节告诉我们也是长存信心无愧的良心啊。假如我们丢弃了良心，那就好像一艘破船就会沉下去的啊。什么丢弃良心呢？就是有些人啊不敢勇敢的传福音，不敢勇敢的维护真理啊。有的人是碍于情面，比如说明明这个弟兄在传异端，你不但不阻止他，还讨好他，还把他引进到你家里头，让一些无知的信徒说，哦，你看某某人接待他这个人啊，那他既然能够接待，那应该他不是传异端吧，哦，因为他人情的关系妥协了，所以来影响其他人不懂得分辨是非啊。有的是没有良心，为什么没有良心？没有信心呢？像外教会哈，明明知道洗礼跟赦罪有关系，但是他怕啊。一个牧师跟我讲，一个病人，假如我把他带他洗礼，下水又死掉怎么办？还不敢啊。这个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只要妥协嘛。不一定用那个净水的，点水也可以啊，哦，所以有些人丢弃良心就是妥协，哦，寻人的情面，哦，没有信心，哦，后面就提到20节那里有两个啊，就破坏了教会的这个真理了，所以保罗说像这些人就要把他交给撒旦，哦，所以从这一章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时的异端啊，引导人走错路。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再强调一次说，路走对了，人生就精彩，事就对，做对了，我们生活就有喜了。我们起来唱诗247首。